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一起讨论到《大士度论》的第三卷第二十页，也就是谈到这个“摩诃比丘生”这一句话。比丘的意义呢，上一次我们已经相当详细的讨论过了。那我们今天接下来呢，要谈到生。生基本上呢，要三个人以上才可以称之为生。因为生在印度梵文的本意呢，是指一个团体。所以这个字呢，它本身呢是非常中性的。不过在佛教的历史发展当中呢，渐渐的呢，这个三嘎这个字，也就是僧团呢，变成是佛教团体的一个专有名词，并且成为整个佛教的这个信仰当中所谓皈依三宝呢，变成是三个信仰的重心当中不可少的一个。那么上次我想也跟各位说明了，僧之所以为宝，就是因为团体共修的力量，相互摄摄的力量呢是非常大的。我们个人要用功可能有障碍，但是透过团体的力量，透过大众的相互的摄受的力量呢，那么我们可以克服我们的惰性，我们可以透过别人看到自己的缺失，我们可以透过同修道仪呢，那么能够清楚的，就是以我们同修道友为一面修行的镜子。所以僧呢，对我们学佛的同修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回到佛教原始的意义上面来讲，僧基本上是涵盖整个佛教的，所有一切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都是僧宝的范围。我想再一次强调呢，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当我们讲僧宝的时候，这一句话僧宝的僧这个话呢，它是涵盖所有出家与在家的。但是在佛教的历史发展当中，住持这个僧宝，也就是维系佛教的这个修行的传承最有力量的团体，当然是以出家众组成的这个僧团。因为在家众在历史上来讲大部分是没有组织的，也有一些组织，譬如说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提到善财童子带着五百长者子来亲近文殊师利菩萨，那么这很显然这就是佛教最原始的佛教青年会，显然是一个青年会的组织，否则不可能五百童子跟着这个善财童子一起来亲近文殊师利菩萨，一起发菩提心，一起呢要来上求佛道。在《维摩诘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宝鸡长者子也是五百青年一起来发心的。那这可能是佛教比较早期那种小规模的所谓青年会的组织。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呢，在家众因为呢都有家庭，都有世俗的一些社团的定位，所以基本上在家众他没有办法成为历史传承，也就是佛教的历史传承的一个团体的核心。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的话呢，很显然佛教的这个僧宝的维系是要靠出家的团体。那所谓出家的团体当然是指亲近修行的出家的团体。那么这个是佛教的原始的意义跟我们所谓历史的发展当中，我们两者呢都是要兼顾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僧的时候，因为历史的发展渐渐的就是以出家的修行的这个团体作为僧的代表，所 所以我们在尤其到了中国来之后呢，变成僧这个字呢，渐渐的变成出家众的代名词。那么这样的一种这样的历史发展，跟印度原来三嘎的这个意思呢，当然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彼此不相矛盾，这是不相矛盾的事情。为什么说它不相矛盾呢？因为呢，我们说过历史的发展呢，僧团的维系是以出家众为核心的，所以以僧作为出家众的一个代名词，我想合乎历史发展的这个事实。不过就是说，当我们讲皈依僧宝的时候，诸位就要知道说，那个僧宝是指佛教的共修团体。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群佛教徒，他们发心要学习佛法，他们愿意一起的来共修，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佛教的僧团的一个分支。那么就这个皈依僧宝、皈依三宝里面的这个僧来讲的话，我们要了解呢，它是涵盖出家与在家。但是在一般的，也就是说，尤其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呢，这种习惯性的用法呢，那么僧是出家众的代名词，我们在家众呢要自称为僧呢，就有一点唐突，就有点好像违反这个习俗跟这个一个社会的现实，所以在家众自称僧呢，基本上说比较不恰当。好，那么我们上次呢看到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呢，把僧区分为四种。那么为什么要把僧区分为四种呢？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的僧是指出家的修行团体，就是在出家的修行团体当中，可以把它分为四类的人，分为四类的人。那么在《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二十页，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话是僧四种，就是僧团当中有四种人：有修僧、无修僧、雅扬僧、实僧。那么这四种呢，第一种叫做有修僧，也就是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呢，就是有惭愧心的修行人，持戒不破，身口清净，能别好浊，也就是能够分辨善恶，未得道是名有修僧。虽然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四果，就是阿罗汉道的四果，但是呢，他是很认真的来持戒，很认真的来修行的。那么这样的修行人就叫做有修僧啊。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无修僧，就是说呢，既不能分别善恶，而且怎么样呢？毫无惭愧心。这个地方我们要区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修行，修行哦，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有很多业障，有很多的习气，所以我们难免要犯很多很多的过失。所以基本上呢，人而有过失呢，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人而无过失，那就变成圣贤了，但是这个是比较少的，比较难的。大多数人呢，总是有自己的一些习气啊，有一些观念上的执着啦，那么因此都容易有过失。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如何来做好我们的这个过失管理呢？这是修行上的大功课。什么叫过失管理？就是我犯错了，甚至我犯了戒了，或者是我犯了法了，或者是我违反了这个社会的一种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道德伦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来面对自己的过失？我想多数人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呢，他是从一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点上面呢，就是升起一种罪恶感，觉得自己做错了。那么这个罪恶感呢，在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会障碍我们修行的， 会障碍我们发心的。所以佛教是反对呢，一个人有了过失之后，然后随着过失而产生罪恶感，因为这是完全从修行的角度来出发。因此面对过失呢，第一要有惭愧心，第二要有忏悔的心。那是忏悔呢，不同于后悔。后悔是说，哎，我的心老是停留在那个犯错的不安里面，我老是停留在那个罪恶感里面，那个就是后悔。忏悔呢，忏是断的意思，就是要断掉我的悔，断掉我的罪恶感。所以基本上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平常要常怀惭愧的心，忏悔的心，这个是我们要做好佛教徒的过失管理呢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讲的这是对自己啊，如果对别人呢，一定要养成宽恕的心，慈悲的心。我们自己也犯错嘛，那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不犯错。如果我们不能宽恕别人呢，当然别人会因为你的这个不宽恕而心里有所负担。但是当我们不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不放过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好的佛教徒，面对这个一个人的过失，对自己的过失要常怀惭愧心，常怀忏悔的心。面对别人的过失呢，要常常怀着宽恕的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对自己没有惭愧心，那你就无所不作了，无恶不作了。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无修生，就是连这个惭愧心都没有，毫无惭愧。我们看到近代的印光大师，他自称为常惭愧生，就是他心中常怀惭愧啊。我想一个人有这个惭愧心呢，容易呢激励自己的进步，容易鞭策自己。所以我们的修行上也许还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但至少我们要有这么一份的惭愧的心在里头。那么第三呢，叫做雅扬生。云何名雅扬生？虽不破戒，顿根无秽，不别好仇，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若有生事，二人共争，不能断绝，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雅扬生。那么这个雅扬生呢，是一个比喻的名词。我们从这个雅扬生呢，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理解呢，就是说有一种人，他虽然不是胡作非为，但是怎么呢，对是非善恶没有判断力。僧团呢有很多的大众，大家在一起修行，难免会起一些摩擦。那这个时候呢，遇到别人呢起的摩擦啦，起的冲突呢，哎，你也没有办法去帮人家调解。那么像这样的一种人呢，就是说对僧团对大众的这个修行呢不能做出贡献啊，那么就把它比喻作雅扬生啊。那么这我想这是一种这个激励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修行的团体里面呢，我想我们最起码要做到不但有惭愧心，而且怎么样呢，还要能够明辨善恶是非。我觉得我们学佛的同修哈，对善恶呢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对善恶没有分辨的能力的话，我们惭愧心从何而起？我们就是知道说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对的事情嘛，我们哎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不对的事情嘛，哎，我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我做错了。所以如果善恶都没有办法分辨，这是很可怕的。那么所谓的雅扬生，就是对善恶是非呢没有分辨的能力。 那么不知有罪无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罪啊，是指罪报，就说你这样做将来会有什么罪报，这个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我想我们要学佛的话呢，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因果观念。我们在因果业报上面呢，是没有一分一毫的侥幸的，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怀惭愧心，常怀忏悔的心，就是因为我们从因果业报上面讲啊，这个事情这样做是错的，这个事情这样做是不圆满的，有这么一份的觉知，这个觉知就是对因果业报的觉知，所以心里面有惭愧啊，心里面要忏悔啊。我们要晓得佛教讲的这个罪哈，是有两种的，一种罪呢，一种罪呢叫戒罪，一种罪叫做信罪。戒罪呢是戒律的戒，什么叫戒罪呢？比如说我受了五戒，五戒里面有一条什么是不饮酒，那我受了这一条不饮酒的戒，结果我去喝酒了，我就犯了戒罪，就说我没有遵守我自己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对于五戒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呢，喝酒这件事情在我们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在很多场合喝酒呢是合法的，喝酒呢是被允许的，甚至于喝酒呢是被鼓励的。所以喝酒对佛教徒来讲的话呢，它并不犯法。但是如果你受了五戒的人呢，你喝了酒你就犯了戒罪。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譬如说五戒里面有一条不杀人，也就是不杀生了，那么如果你杀生呢，这不得了，因为杀生呢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杀生是对别人的身体造成直接的伤害，所以杀生呢就犯了信罪，就是说这个杀生本身它本质上本性上呢，它就是一种过失，它是有极大的这个罪报的。但是因为你受了五戒里面的不杀生戒啊，所以你不但是犯了信罪，而且怎么呢，你也犯了戒罪，因为你受了这条戒，你破坏了这条戒啊。各位了解这意思吧？所以佛教徒有的时候呢，我们所犯的也许是戒罪，但不一定是信罪。但是如果你犯了信罪呢，那大概肯定呢是包含了这个戒罪，因为五戒实际上基本上是很重视呢不能去犯那些所谓的信罪，就是本质上的过失，像杀生啦、偷盗啦、说谎话啦，这些都是所谓的信罪。那么这里面谈到忏悔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说忏悔呢通常只能，如果轻的罪只能消除，忏悔只能消除我们比较轻的戒罪，但是不能消除信罪。比如说你杀人了，你杀人了，你破了五，因为你受五戒啊，你就破了五戒里面的这个杀，这个不杀生的这条戒，那么你如果忏悔，你可以减轻你犯戒的这个罪，但是不能减轻你杀人的罪。所以了解这个意思吧，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有的人呢很怀疑说，哦，你们佛教徒可是很会投机取巧，哦，你们这个一忏悔好像什么什么什么过失都没有了，这个因果业报也没有了，没那么简单的事情。忏悔只能减轻我们的戒罪，基本上除非你修行的层次非常的高，否则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信罪，基本上不能改变。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呢必须要有所警惕啊，有所警惕。那么这个是谈到呢所谓亚阳生。第四种呢叫做实生。云何名实生？若学人，若无学人，住四国中，行四相道，是名实生。那么 这个四句话呢，我们要稍微做一个解释。什么叫学人呢？在阿罗汉的四果当中啊，前三果叫做有学地，最后一果呢，吴师兄还麻烦你写一下，第四果呢叫做无学地。所以凡是讲有学就是指前三果，讲无学就是讲最后一个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要了解呢，所谓学人是指前三果的人，那么无学人呢是指阿罗汉，就是指阿罗汉。那么这个若字呢，两个若连在一起呢，就是英文里面的一的 or 啊，就是说或者是有学地的人，或者是无学地的人。那么后面有两句说，什么叫住四果中呢？就是已经证到四果了，从这个须陀洹一直到这个斯陀含到阿那含，然后最后到阿罗汉。那么这是住在四果的果位当中。那什么叫行四相道呢？比如说我还没有证到须陀洹，就是我连出果都没有证，但是我正在努力啊，我已经有一些觉受，有一些相应了，我已经快要成就了。所以在这么一个努力的过程，那么叫做相。比如说对出果来讲，叫做比如说正要成就这个须陀洹果，叫做相须陀洹道，因为他正在路上，所以叫做道，而不能叫做果。那么如果你从出果要证二果，这个大努力的过程，这个用功的过程呢，就叫譬如说相斯陀洹道。那么如果是三二果要证去证那个三果呢，就变成叫什么相阿那含道。那么三果证四果呢，就叫相阿罗汉道。注意了解，这个叫做行四相道。那么这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修行呢已经有一些相应，有一些觉受，渐渐有一些境界，而且这个境界呢一步一步正在提升。那么呢，这个呢都是涵盖在所谓的这个实生的范围。所以我们讲实生的话，就是讲真实的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已经有成果的修行人。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把出家的这个僧团呢，做了这样四种的这个区分。那么在这四个区分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第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出家最要紧的就是一个持戒。所以所谓这个有修身无修身，基本上是要从持戒这个角度呢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隔。第二个呢，就是分别善恶业报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区分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你明白不明白这个善恶业报。那么第三呢，就是讲什么呢？讲你用功的道果，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道，有这个果。好，道就是我们用功的这个过程，果呢就是我们所证的这个果位。那么有关这个僧众的区别呢，我想另外有几部经典呢也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我想把那个投影片放出来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呢也有四种的这个区隔。第一呢叫做圣意僧，第二叫世俗僧，第三叫雅扬僧，第四呢叫做无惭愧僧。那么我想这个呢相当明显的是跟我们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的这个说法呢是一致的。圣意僧就是所谓的实僧，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实僧。世俗僧呢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呢这个有修僧，那么雅扬僧这个名词是一致的。 那么无惭愧生就是指无修生。所以这个《地藏十论经》有关这个生众的这四个区分呢，我想是一致的。另外还有一部重要的这个经论呢，叫做顺正理论。那么在顺正理论里面呢，他把它区分为无此生、雅扬生、弘党生、世俗生、圣义生。我们这里面看到多了一种呢，叫做弘党生。什么叫做弘党生呢？我想看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就是一天到晚在攀援呢，拉帮结党啊、哦。那么这一派呢，这个山头斗另外一个山头，然后这一派要去斗另外一派，这个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发展呢非常要警惕的一部分啊、哦。就是佛教呢，只有有道无道的区别，千万不要这个拉帮结党，我这一派结合在一起，我要打另外一派，我们江苏派呢要打山东派哈。哦，那这个就是跟佛教的这个啊、哦，原来这个出家修行的这个意识啊，都是不一致的啊、哦，这一点是我们要留意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部这个论里边呢，叫做这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这一部论。那么这个毗婆沙论呢，这是一部大论啊、哦，里面呢也分成这个五种。第一呢叫群扬生，第二呢叫做无惭愧生，第三呢叫别众生，第四呢就是这个清净生，第五呢第一生。那这意思也是很接近的，群扬生嘛，就是跟雅扬生一样啊，就是像羊群一样，这样的这个毫无主张，毫无这个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那么别众生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朋党生，也就是说呢，拉帮结党，然后呢，这个譬如说，僧团里面呢，有时候得到这个信众的供养，那么信众的供养是按人数来区分，来均分的啊，所谓利和同均呢、啊，僧团的一个精神，利和同均。那在利和同均的原则之下呢，哎，有时候就去找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呢，说他要多分一份，然后分了以后给你，就是抽原子汤啊，啊，有那么一点味道。是，那像这些呢都是不如法的啊，跟佛教的这个戒律呢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叫做别众生。那第四呢，清净生，就是我想各位知道清净修行嘛，也就是所谓的有修生。那么最后一个呢叫做第一生，就是已经证得第一义，已经证得世果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那么这个里边哈，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透过龙树菩萨这个解说，我们知道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呢可以区分为这四种人。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地方呢，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就说以后我们各位同修呢到了这个出家的团体去，就可能会在想说这个到底要归到哪一种去呀、啊、诸位，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就辜负了龙树菩萨，也辜负了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共修的意义。因为这四种区分呢，是要让出家众自己来做一面镜子呢，来自我检验的。我现在是一个出家人，我到底是属于哪样的一个类别里边，是在自我警惕的。这个绝对不是呢给在家中一把尺，然后看到出家的师父就开始量一量，哎，到底是第一类呢，第二类呢，第三类呢，第四类呢，到底是要用大智度论或者是地藏十论经或哪一部论啊，来衡量这个尺度呢？如果你这样做真的就是大错特错了，千万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哈、啊，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呢，对僧宝要恭敬啊，对出家修行的这个发心的大众呢，我们就是要尽到我们护持的本分。至于怎么样护持，如何善用你的智慧，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请诸位务必呢，不要这个有一种分别心啊、哦、哎，你看我学了大智度论，终于呢了解说原来出家众呢啊可以这样分的，这个是凡僧呢，这个是圣僧呢哈、哦、这个是俗僧呢，这个是名僧呢啊、哦、这个是高僧呢啊、哦、这个又是什么了。你如果这样的这个去区分的话呢， 突然给自己增加你将来不能承担的这个恶业。这个也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跟各位读大智度论呢来解说这一段文字的这个真正的用意，不过是说让诸位有一个参考。假定你哪一天发心出家了，那么你就要知道说，我如果发心出家，我不能做一个实生，起码我要做一个有修生，也就是一个有惭愧心的修行人嘛。我在这个台北附近这个林泉寺啊打了好几次的禅期，每一次进出斋堂啊就看到一句话呢，心怀惭愧。这句话是什么呢？每一次一进斋堂一定看到三星未泯，滴水难消啊，心里很沉重。对呀，一个你去打一个禅期要多少人来扶持你，要有人来护巡山啊，来这个维护你的安全，要有人呢在这个护七寺呢啊供养你的这个茶水点心，要有人呢在这个大寮啊给你准备这个饭菜，给你过堂，要需要种种的这个因缘的这个组合。但是三星未泯滴水